今天我要讲是讲亚伯拉罕和麦基洗德。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一开始讲到他信心，讲到神给他的呼召，他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所以头一次信心，头一次我们讲到神用祝福来带领亚伯拉罕。我们说到亚伯拉罕的祝福以后，讲到他的信心生活，神要求他的没有别的，就是你要信靠我。所以当他答应神的呼召，要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往哪里去还不知道，圣经里说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其实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的那篇伟大的信息里面也提到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怎么出来加勒底的乌尔，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因着他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成为历史历代以来所有信仰神一种基本的训练跟基本的见证，也是基本的经历可以供参考。就是亚伯拉罕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凭着信心往前踏出第一步。今天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还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啊。根据恩格斯的这个指数 Angle Scale， 也许他离神还很远，可是无论如何，当你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是值得鼓励的事，因为你凭着信心踏出了第一步。你不知道在教会里面会遇见什么事情，但是神知道，他要在这里遇见你。所以我就很感谢神恩典给我们主日聚会的机会，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能够来到这里来听神的话语。也许神的话语会摸触到你，叫你知道你跟神的关系需要一种新的调整。当然我们没有说你一定要立刻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但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可以趁时而做，因为圣灵在呼召你啊。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些 Billy Graham Crusade， 这也是很多年以前，那时候他很年轻啊，大概只有也许80年代，他只有六十几岁，可能是这样啊。他所讲的话非常有力量，而许多人回应神的呼召，因为今天正是约拿的日子，正是拯救的日子。我希望我们每个礼拜天都给这样机会，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听见福音，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当然圣经是很厚的一本，里面有许许多多很奇妙的经历，但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信心的榜样，所以圣经里称亚伯拉罕做信心之父。那我们就要来看他怎么样的跟随耶稣，怎么样的跟随神，怎么样信心呢？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亚伯拉罕和麦基洗德的关系。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不仅仅表现他迈出的第一步，走到往迦南的路上，而是一生成为一个写照。上一次我们讲到他信心的过程中间，讲到一些重要的事情。虽然亚伯拉罕时代没有教会，甚至连以色列民族都没有，更没有旧约了。大家知道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宗，也是以实玛利祖宗，今天回教徒的祖宗。所以无论如何，这个世界上无论是犹太人的影响，或者回教徒的影响，甚至以后受了基督教的影响，所有人都是亚伯拉罕影响，没有一个人不受亚伯拉罕影响。那除非他还没有信主，是局外人，那不说他。但是所有一切跟宗教有关系的，都跟亚伯拉罕脱不了干系。那么他所有信心表现，虽然不在犹太教的制度中间，也不在回教制度中间，更没有基督教，他怎么表达他的信心呢？借着几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大家知道。第一个，他住在一个帐篷里面。住在帐篷里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明在地上这个寄居的人，他等候并且仰望天上的家乡，有一天他要回去。第二件事情，他有一座祭坛，借着祭坛他与神交通，在这里献上祭牲，表示他不能凭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人都是有罪的。在 Billy Graham 的讲道中间，他提到了一段历史，也许有些年轻人不晓得，那个时候正是美国疯狂整个的一个电视剧啊，里面讲到 Who shot the Ewing， 最后 Who shot JR 啊，那里他说那次大概正好那个年的卖关子啊，不晓得谁把 JR 射杀了。那 Billy Graham 说了一句很幽默话，他说我知道谁射杀了他啊，他大家都侧耳听，他怎么有这么内幕消息呢？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知道谁射杀了 JR， 是一个罪人 ，is a sinner。今天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需要借着祭坛来调整，来恢复和神当中的关系。当然要献上祭牲，这个祭牲就是预表意义来讲是耶稣基督，他是独一无二的被杀献祭神的羔羊，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第三件事情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怎么知道，当然他呼叫神的名。第四事情我们没有说的是以后看见他有一个活水井，活水井一表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虽然没有一个所谓宗教的制度和仪式，他虽然没有一个教会做礼拜的这些事情发生，但是他的确学会与神同行，借着一些简单的呼叫神的名字，建筑祭坛，又活在帐篷里面，表现出来他和神的关系，这是他个人的生活。今天我们要讲的麦基洗德却是一件公开的事情。在亚伯兰一生中间有很多特别的事情，神给他一些特别的经历，因为他是一个超时代的人物。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为什么他超时代？因为他的影响超过时代，当时那一代的人。今天我们要讲的亚伯拉和麦基洗德是一个公开的见证，表明他在众人面前，在世人面前，他信心的宣告，所以是很重要的。那弟兄姊妹们，大家也许对麦基洗德不明白，不大熟悉，不错，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论到这个麦基洗德有许多难解的事情，所以当时我读到这些经文，我就理解到犹太人中间可能对麦基洗德也是一个谜。因为如果你看圣经，只有旧约里面两段地方提到麦基洗德，一个就是创世纪，刚才我们经文的部分，请换灯把经文放出来好不好？刚才我们经文没有读，回面两章，前回去两章，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14章、15章特别讲到，哎，这些经文，创世纪13章、14章提到麦基洗德，再来你看希伯来书5章跟1直到7章提到麦基洗德，再有就是诗篇里面110篇提到麦基洗德。弟兄姊妹们，犹太人也认为麦基洗德是个谜，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不重要，可能不会有什么人提出来说明。可是诗篇的作者大卫偏偏把麦基洗德放在里面，有一句话，大家看诗篇110篇好不好？110篇第4节，那你讲了一句非常特别的话。诗篇110篇第4节就说到，神已经起了誓，绝不后悔。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大卫怎么知道这件事情？亚伯拉罕的大卫当中经过了几千年，有两个可能，一个是麦基洗德的事，在旧约里面不断的，在以色列人中间不断的有口传的历史说明这件事情，不光是旧约启示录，是创世纪里面讲到这件事情。另外一个，我们必须只好承认，大卫得了神特别的启示，说出也是超过时代的话。我们知道神常常，我们不是神，不是常常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有少数几个人是超乎时代的。亚伯拉罕是一个，大卫是一个，因为我们可以说大卫是个先知，他就预先得的启示，看明说明这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麦基洗德永远等次为大祭司，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里面去看。创世纪里面13章14节讲到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事情？因为麦基洗德和亚伯拉罕相遇，麦基洗德和亚伯拉罕相遇怎么回事？因为讲到一件事情，亚伯拉罕打仗回来得胜，怎么会打仗的呢？你要看看创世纪14章这里，这里我们读中间读的时候可能有点莫名其妙，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总是从中间读起。11节大家看，四王 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拉罕的侄儿，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当我在准备大纲的时候，我很为难，因为本来一句话就可以带过，因为罗德在索多玛，所以他遭了池鱼之殃，被掳掠去。但我相信我们需要有一点多一点说明，罗德怎么会做到索德玛呢？罗德跟亚伯拉罕的关系，这里讲的是他的侄儿，怎么会分手的呢？所以你就记得在我们上次讲信息的时候，讲到亚伯拉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亚伯拉从埃及回来是他信心的恢复，因为他离开迦南住到埃及去的时候，他慢慢把他一些属灵基本的生活放弃了。 一直到他回来之后又重新建造圣坛，又重新住在圣祭坛，又重新住在会幕里，又再去求告神的名。所以这里当他属灵上恢复的时候，神赐给他很多的祝福。等到他的财物太多，那个地方太狭窄，不能让罗德和亚伯兰同居的时候，所以他们就分手了。他们中间有牧人，牧人彼此相争，亚伯兰就说了，你我是弟兄，不可相争，所以说你拣选，你要往哪里去，你若往东我就往西，你若往南我就往北。结果他的侄儿罗德就老大不客气，拣选了索多玛的平原。圣经特别记载，在神灭索多玛之前，那个地上看起来像伊甸园又像埃及。那你知道，所以这一段创世纪一定是神灭了索多玛之后才记的，不是当时有人就写下来了，至少不是亚伯拉罕，可能不是亚伯拉罕，也不是罗德记的。所以创世纪有很大一部分是口传的历史，后来变成文字。在这里特别提到索多玛看起来的光景好得不得了，那个全平原美得不得了，又像伊甸园又像这个埃及地，在没有灭索多玛以前是个非常美好的地方。罗德就老是不客气，你说他有没有眼光？很多人认为他很有眼光。今天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们做什么？做房地产的，房地产有三个名言，什么 ？Location, location, 还是 location 啊？你买地买错了，你就没有永无翻身之日，对不对？杰克是不是？杰克很有眼光，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杰克，因为他要抓得好。我希望他要抓属灵的，胜过抓属地的哈。杰克、雅各、索德玛，这个罗德有没有眼光？太有眼光了。好得不得了，但是他的眼光很短浅，不晓得神要灭索多玛。有一句话这里加上去，索多玛人罪恶极大，索多玛的罪恶极大，这是在这个时候写的。他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中国人讲罪大恶极就是极大的罪恶。什么罪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以后我们知道，如果有机会我们要讲到罗德一生的经历，你会看见他的眼光错误了。但是他已经拣选了索多玛平原，结果呢就只好这个亚伯兰跟他说，你往东往西。罗德说，这块地给我。结果呢，平原给了罗德，亚伯兰只好上高山去，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希伯伦。弟兄姊妹们，希伯伦是个高地，你就知道高地的生活没有平原舒服，不容易。但是很稀奇，特别记载当亚伯兰离了罗德之后，神才开始告诉亚伯兰什么地要给他。他说，你向东西南北观看。上次我们讲到亚伯兰在异象中间，在启示里面神看见给他看见的，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都要给你。然后说你要脚掌走遍这地，所走遍的地方都给你。弟兄姊妹们，这个叫一面叫做启示，一面叫做经历。今天基督徒也两件事情是必须要的，一个是启示，看见在基督耶稣里无限的丰富，因为我们有了主，有了一切。但是有了主，有了一切是一个空话，直到我们经历。我们的眼光可以浩大，可以非常远大，但是我们的经历要脚踏实地。我们每走一步路都要知道是耶和华带领我，神引领我，得了的我自己属灵的产业，得了这一份。所以大卫才会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坐落在佳美之处，这是他真正得着的。杰克做房地产应该告诉别人说，得着属灵的产业远比得着地上产业更重要。我知道杰克很爱主，所以我可以对他这样说，告诉神的儿女，告诉弟兄姊妹们，告诉没有信主的人，你要捡取属灵的产业，因为这才真正永远属于你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要得着所有的迦南地，眼睛所看见的，从东西南北举目观看，看得越远越好。然后你的脚掌要搭遍所有神给你的产业。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亚伯兰住在哪里啊？一面说他住在希伯伦，一面说他住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弟兄姊妹们，什么是曼利的橡树？你要晓得，从前的地方，从前人居住啊，没有地标。不是，没有地图，也没有路牌，今天你如果当心的话，开车在公路上，告诉你，你已经开到了二万地界了，一过什么地方就看见了， 或者你已经离开了到 Sacramento 去了，有很清楚的地牌路牌，对不对？请问当时有没有路牌呀？亚伯拉罕罗德走了，他在哪里啊？他在哪到哪里去啊？他有没有说这是你的地业，亚伯拉罕地业，有没有？并没有啊。但是有一棵橡树，那个橡树成了地标。那个橡树是谁的？这里说叫做曼利的橡树，很可能是曼利自己种的，也可能是曼利宣布这是我的橡树，大家都不来了啊。你知道，如果你看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个电影，他们怎么每口井都有主人的，井不是自己出来的，挖了井，这个地方水是我的，你来不行，一枪把你打死，我把你吓跑，对不对？有个人各地主人的。所以弟兄姊妹，可见亚伯拉罕神恩待他，使他和曼利交好，所以他就可以住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大家看经文，这话不是我随便讲的。十四章怎么说？刚才我们到十四章读到第十二节读完了，读到这个罗德在索罗马被掳，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格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你看见亚伯兰在曼利橡树那里得了三个朋友。那么弟兄姊妹，另外一方面，罗德住在索多玛，怎么回事呢？因为是平原之地，所以大家都要抢夺，抢夺的结果当时出来五个王跟四个王，四个王跟五个王，四个王中间啊，五个王中间基大老马做领袖啊，不是，四个王里面基大老马这里哈，当暗第十四章第一节，当暗拉菲做士拿王，亚略做以拉萨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格印王的时候，他们攻打索多玛。这两个联盟，一个是四王，一个是五王。四王以基大老马为首，五王可能是以索多玛王为首，因为第一个提到索多玛。那么弟兄姊妹，当时城邦的制度，君王就是那个城的领袖，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也许不是很多，不像现在动不动一个国家几百万几千万，最少也是几千万的人口，可能当时没有那么多人口。但是无论如何，国家的雏形已经成立，每一个人占据他的城邦，而且有他的地界。但是国跟国中间既然都是很小，所以需要联盟，联盟之后就有壮大的声势，壮大的力量。中国其实也是这样，战国七雄，在这之前有许多的国家彼此攻打啊。当一个国家分封之后，最早的时候周朝分封之后，许多的人分地而居，每一个 有功劳的人，诸侯都变成了各有地盘，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征战出来。因为有了实力，人不好好的感谢神，反而彼此攻打。四王和五王就这样状况中间打来打去。这个五王呢，以索多玛为首，还有俄摩拉，还有很多的其他小的君王，比拉啊等等小君王、小的王国呢，联合起来，他们本来侍奉基大老马，到第十三年就背叛了。所以过了一年，这个四王夹他们到处掳掠的余威就来攻打五王，要把他夺回来。果然这四王比五王厉害，五王失败了，他们就逃跑，有很多人掉在石溪坑里面，有很多人逃跑，而这个四王就把这些五王都掳掠去了。罗德呢池鱼之殃，因为他住在索多玛，索多玛城破了，当然所有人口财物都掳去，包括罗德。弟兄姊妹，你注意哈，人口是一种财富，当时就有这样观念，不是每个都要杀光杀光杀光再怎么赶尽杀绝的，你把他掳掠了，用强势强迫他为你做工，这是你的财产，当时这样情形。亚伯兰听见他的侄儿被掳，立刻采取行动。这里讲的很有意思，短短几句话就非常传神。这里讲到一些背景，讲亚伯拉罕和这个以实各乃曼利还有亚乃他们的关系。然后呢，他听见他的侄儿被掳，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人，不多啊，318人。大概是现在一个营的样子啊，一个连大概100人，三个连就是一个营，大概300人，没有多少人。好，去了，他做什么呢？ 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亚伯拉罕在曼利乡村那里居住的时候，他家里的人口不是掳掠来的，可能生在他家里的很多很多。慢慢他把他们训练成一支精练的壮丁，一个部队。当然平常可能是牧羊，现在就变成打仗用，一直追到但。弟兄姊妹，这些地方呢，你要注意到，在创世纪的时候，应该是在摩西时候写成的。为什么？但这个地方已经在以色列人所熟知的范围之内了，对，摩西虽然没有去过，不一定去过但这个地方，但他知道这些地方，所以这里呢提到但的名字。但是以色列12支派之一，住在北方，所以这里的文字记载就已经说出来，当时以色列已经有12个支派，以后也就是但人居住的地方。那这里呢，他又说什么？便在夜间用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大马色也是在北面，不过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大马色就是今天大马士革，属于叙利亚的地方，不是在以色列警戒之内了。这个大马色这个地方是在犹太人中间非常重要，因为是一个交通的管道，和往北方去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大马色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连保罗都是在大马色那里得救的。所以这些地方是历史上的地理上的名词，我巴不得我们圣经里面地图有更详细的记载。但如果你稍微了解一带，他跑得不远的地方，连夜追赶，把这些敌人杀败。16节说，将被掳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所以大获全胜，都夺回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如果只是一场征战而已，可能在历史上没有太多的价值，而这个征战本身打完了以后，可能还会连绵不休，一直不断打下去。因为只要有人就有征战，只要有国家就有大规模的征战，人越多征战越厉害。我们看看今天社会不正是如此吗？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我们说美国真是很聪明，不在自己国家打，到别的地方去打，但是还是打。美国本土只发生过一次内战，其他的几次大战都没有波及。还有一些大规模的战争在核子威胁底下，但是始终没有发生，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但是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耶稣告诉我们是历史上必有的事情，而且是将来整个的世界毁灭的一个原因，不能说直接因为这个原因，但是当战争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有一天主要干预，神要干预，而耶稣基督降临就在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必有饥荒瘟疫的时候，主要显现，把整个世界做一个总结，然后把神的儿女带到新天新地，一个新的国度里面。这是圣经上应许，怎么样发生我们实在不能测透，可是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一再的发生，从创世纪开始就告诉我们打仗，一直到启示录结束还在打仗，这是人的堕落和败坏必然有的现象，恐怕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最后就打一仗。我们可以讲理讲理，讲都讲不通怎么办？打一场，袖子一卷开始打，这是人跟人的关系，话讲不通了就动手。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君子动手不动口不动手，但是很多人都是小人，不是君子，打了再说。人心的败坏就是这样。那这个事情历史上发生，我们也不再做翻案的文章，反正是亚伯拉罕打赢了。好，你看下面发生的事情，这才是我们今天主题，我巴不能从这里就直接讲起，但是为了背景上的交代，我们讲了很多，好像不相干的话。17节，亚伯拉罕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好，这是头一段。这里一段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相信亚伯兰在这个之前见过麦基洗德， 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的机会从前有过任何的交往。但这里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你看这里亚伯兰做的事情，你看麦基洗德做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个撒冷王出来的时候跟前面四王五王没有关系，他并不是四王五王的参与者，并不是双方征战参与者，但是在这个时候特别出来迎接亚伯兰，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似乎不能解释，忽然跳出来一个人啊，今天这个跳出来这个字呢用得很普遍，忽然一个人跳出来，不知道怎么预备的，他也继续的出来。而在这里你看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亚伯兰没有多说话，也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当他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还有很有眼光，我们不能不说亚伯兰是一个特别的人物，他有一个超然的眼光，他就认出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当然在希伯来书里面，在新约里面跟我们讲的这个事情，如果你能够一面看旧约一面看新约，你就知道刚才我说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论到的麦基洗德有许多难解的事情，但是他说他愿意他们知道一些基本的事情，那就是十一节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所说的话。那里提到亚伯兰的来历，而且在后面就更清楚地讲这个亚伯兰所遇见的麦基洗德怎么回事。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好几次提到这样的话，现在第五章里面他说论到的麦基洗德，他说蒙神的第十节五章十节，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个是根据诗篇一百一十篇，刚才我们已经说过是大卫的诗。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许多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所以这里呢当中断了很久，然后到了第七章第六章末了说，他说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了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这里讲到其实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的预表。然后第七章他说这麦基洗德，注意这里的话，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底下注意到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弟兄姊妹们，麦基洗德这里有一点点关于语言文字上的讲究， Melchizedek Melk MK 两个字放在一起，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君王 Melek 君王。 Zedek 什么意思？ Zedek 意思就是仁义公义，神的公义是他的性情，所以公义两个字放在王身上这个名字，所以人家说为什么麦基洗德头一个名翻出来叫做仁义王，就是你读希伯来文你懂得这个意思， Melchizedek 就是他的意思，公义的君王。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圣经特别给我们看见，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麦基洗德怎么跳出来的，但是它代表一个正确的意思，就是神说这位是公义的君王。换句话说，其他五王四王都不是公义，而这个特别说到公义的君王，真正的公义是神的公义，所以神的公义放在这个人身上使他做麦基洗德是这个意思。亚伯拉罕立刻承认这个名字所有的启示，给他的启示叫他知道说他是神所差派来公义的君王。到了新约更加明白，因为这是一个预表，不然的话大卫也不会一再的，也不会有特别的话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麦基洗德是公义的意思，然后他的名字他说他是撒冷王，大家知道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意思，耶路撒冷意思是神的平安，所以撒冷呢是平安。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世界上最需要的两件事情，一个是公义，一个是平安。公义和平安是神宝座的根基。弟兄姊妹们，今天所有一切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足够的资源，而是使用的人不公义，任何经手的人都不公义，任何人因他自己的私心都为自己留下一份，所以这个 trickle down theory 到后来人们所分得的越来越少， 中国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公义有很多的表现，对人不公义，处事不公义，处理钱财不公义，一些政治上的意见都因着个人私利没有办法考虑到公众的需要。他不是不知道公众的需要，但是个人利益放在前面，把一切都破坏了。弟兄姊妹们，世界上缺少的第一个是谁是公义的人找不到。但是这里一个人的预表，这个是公义的君王。你知道前两天我看见一篇同学老同学来的这个文章，他是捡来的文章，报纸上不是捡哈，剪贴的剪，剪给我的，跟我们讲说是在台湾的政治是财团控制政治。为什么？财团有钱，不管什么人，中国人有一句话很挖苦的，无官不贪，无商不奸。对不起哈，我不是批评，但是中国的成语这样说，表明什么？有权就有钱，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所有的财团控制政府，控制经济，控制所有一切的决定。其实美国也是一样，这个世界背后的统治者不是像我们以为的公益者，而是马门钱财做的统治者，谁有钱谁管事。所以弟兄姊妹更加需要知道我们怎么用钱，因为我们的钱应当用在公益的事情上面。越是有钱的人应当越有公益，神给他公益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撒冷王出来，他的意思就是公义的君王，是我们所需要的。亚伯拉罕看见他，就在他的面前领受他的祝福，他为亚伯拉罕祝福，不仅是公义，他也是平安，带来神的平安给亚伯拉罕。为什么不平安？打仗当然不平安，人需要打仗就是不平安。这个世界上升斗小民最需要的是平安。所以我们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不管谁做皇帝，只要我平安就好。其实也是个大问题，如果没有好的君王，怎么会有平安？所以你知道圣经里记载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当他说到所罗门治理以色列的时候，他说以色列百姓个个都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底下享受乘凉，晚上的时候啊，像那农家乐的气氛就出来了，个个都在自己的葡萄园里面，在无花果树底下享受神给他们一切的丰富，得到真正的平安。因为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赐平安者，平安的君王。所以弟兄姊妹们，当麦基洗德出来的时候，希伯来斯给我们解释为什么亚伯兰就完全接受他的祝福，因为他名字所代表的神所给他的启示，一个叫做公义，一个叫做平安，是我们需要的。如果我们今天不懂得依靠神仰望主，哪里有公义，哪里有平安？很多弟兄姊妹们很稀奇的，人的想法很奇怪，有些人说因为没有平安所以不要相信神，但是信耶稣人告诉我们说，就是因为没有公义，所以更加必须有一位公义的神。我们的良心跟我们见证，有一天所有一切事都要做审判。今天很多世人看见不公义的事情，因此不相信神是公义的，但是我们说刚好相反，因为这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必须有一位公义的神，而这位公义神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弟兄姊妹们，这个人的思想如果你不能调整掉它跟圣经相合，永远是反对的，永远是反叛的。为什么世界上没有公义你要怪神？哦，神没有权柄吗？神绝对有权柄，但是如果你自己都不公义，你要神的审判现在干什么？你现在不要神的审判，因为你在神的恩典之下，使你可以经历他的公义，而你的生命改变，到你生命改变了，神在审判就不会叫你受祸，将来必定有审判。那天我看昨天晚上我看 Billy Graham 讲了一句话，不是昨天讲的就是了，他说如果今天的美国不被审判，那神要对索德玛道歉。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社会环境，这个各种色情的泛滥远远超过索德玛，你想神怎么会不审判？不过今天神的留着恩典，叫我们在恩典底下可以回头，如果一直不回头，神一定审判，他是公义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弄错了，不要被眼前的假象所欺骗，以为大家都这样做所以就可以了。色情的泛滥真是成了流行瘟疫，但是人没有感觉，认为这就是社会现象，正常的，好像你不这样老古板落伍了。看看到底谁对谁错，有一天神要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叫做公义，一个叫做平安，是绝对我们所需要， 亚伯拉罕遇见麦基洗德，麦基洗他为他祝福。在这个祝福中间，你知道他的来历。创世纪告诉我们他怎么祝福，他带着酒和饼，基本上这是我们所需要的酒和饼啊。大家也知道，这个酒和饼说预表，今天我们擘饼在主的面前，一个是饼，一个是饼和油，饼和酒，出来迎接，因为这个是基督耶稣的表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在创世纪十二章、十三章，亚伯兰刚刚出来跟随主的时候，神怎么对他说？神对亚伯兰说：“我要祝福你，我要祝福你。”他怎么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说过，神给亚伯兰的命令，神给亚伯兰的呼召，就是要他做一个分赐祝福的人。神对我们说，新约的百姓，耶稣对我们说，只可祝福啊。保罗说的，不可咒诅，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咒诅不是我们的事，祝福是我们要传递的。神要叫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神要叫万族因耶稣基督得福，神要叫万族因着我们得福。我们的责任是把祝福分给别人。那天我写信给汤如新弟兄，在工研院，我去看他的时候，当初提到一件事情，我说基督徒在职场上能做什么？有一件事情，你要把祝福带到职场，改变你的职场环境，叫你的职场环境是一个 productive。 productive 意思什么？就是能够生产的。为什么？各个员工在里面工作欢喜快乐，心情好。你要改变你职场环境，不要把抱怨老板的文化一直延续下去。你要为你的老板祝福，为他祷告。当我们为在上掌权者祷告的时候，神的祝福要领导我们。神能够改变，叫他的祝福从他开始分散给所有的人。我们要改变职场的文化，在我们所有的环境中间，我们改变文化。我们不是被文化所影响，我们要改变今天的环境，不是从大地方做起，从我们开始。你不需要有高的权柄，我说你不一定要是公司的主管，或者他在工研院，你不一定要做院长，但是你可以因着你的影响力改变。他真的照着做，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工研院的他的网站看一看，他们为着 公司祝福，为着整个研究院祝福，到院长都来写信说谢谢你为我祷告，基督徒祷告。你不要做基督徒，不可以祷告。当你真正用爱心去扶持别人，使他得益处的时候，他一定知道。我不是一定要他说多好，说他多好，而是真正我们可以改变环境，不是不可能的。神要叫我们做一个叫别人祝福的人，得祝福的人。我们这是神的命令。为什么要传福音给别人呢？因为我们得了福音的好处，最大的好处没有超过福音的。因为我们整个的生命被改变，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得的经验告诉别人。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改变，而你的生命一定影响你的生活。信心如果不能够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层面，是死的，是假的，是没有力量的。我们的信仰如果不能进入我们的生活，不能进入我们家庭，不能进入我们职场，不能进入我们 周边有关系的人，人际关系，就不是真的信仰。信仰是整个价值系统的改变，而必须从我们生活里面表现出来。亚伯拉罕接受麦基洗德的祝福，因为他听见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提到天地的主，这些都跟亚伯拉罕所得的启示是相吻合的。所以亚伯拉罕并不是盲目的接受祝福。弟兄姊妹们，一个祝福的来源比祝福本身更重要。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亚伯拉罕接受了他的祝福，说：“这是我应当献给神的礼物。”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一段，你想这个人何等尊贵呢？我们的先祖都把十分之一给他，不是利人呐、啊，是另一个等次的祭司。所以弟兄姊妹们，其实旧约里面神已经预先埋伏了很多的线索，让我们知道神要差遣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真正的大祭司，他是长远活着，永远为我们祷告，因为他代表神也代表我们， 他在神的面前把祝福赐给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做他祭司的责任。底下就讲到这个亚伯兰，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七章看这一段。这里他说什么？希伯来第七章，他是称作仁义王，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第六节、第三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至于神的儿子相似。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不相信有这样一个人，除非他是神自己差遣耶稣基督来做麦基洗德。所以这是一个争论，到底他是谁。但是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这几句话，无父无母，因为查不出他的父母来，无族谱，没有他生的来历，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底下希伯来书作者真是有智慧，他说与神的儿子相似，他没有告诉我们相同，因为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说这个话，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无族谱，无父母，没有这样的人。但是神给麦基洗德的一个身份跟地位特别强调，说到他并非一个凡人，并非一个普通的人，有来路，有踪迹可寻。麦基洗德的难解之谜就在这里。但是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因为真正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的，除了耶稣基督没有第二个人。他曾经道成肉身来，但是在他道成来肉身来以前早就存在了。他怎么借着童女玛利亚降生？他不是仅仅是个人而已，他是神的儿子，与神的儿子相似，没有族谱。虽然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写耶稣基督的族谱，那是他肉身的族谱，真正的耶稣基督我们无法查他的族谱，没有。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没有生命的终结，所有的人都有生命终结，只有耶稣基督他是长远活着，永远永远远远活着。这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的意思。然后你看创世纪这里讲更重要一件事情，他接受了麦基洗德的祝福跟献上十分之一，但是二十一节说，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说，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弟兄姊妹，这句话你知道表达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亚伯兰什么时候对耶和华起誓，但是即便是刚才像麦基洗德所说的，或者当他蒙召出了加勒底乌尔就已经说了，这表明亚伯兰的心智从最基本来讲是他简单的操守，有所不取，君子有所不取，不是每样东西都一样的。今天我们所收到的钞票从来没问过说哪里来的，但你知道有一次叫洗钱呢、啊，有些钱需要洗一洗的啊，没有洗过的钱，你知道美国政府很厉害，可你追追追追追，你钱哪里来的，你去买房子就知道。如果这是你借来的钱，贷款公司说不算，你怎么借来的，什么时候要还，有没有债务我都不知道，你付是头款不算，不能算你自己钱。美国的厉害就是每一件事情跟你追查，所以有些钱需要洗一洗才可以用，明白吗？怎么洗法你比我更聪明。弟兄姊妹们，这里说到什么？源头不同。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所仰望的是神呢，还是世界？这个是不一样来源。亚伯兰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起誓，你的一根鞋一根鞋带一根线我也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当然一根线一根鞋带怎么可能是亚伯兰祝福，但是这里表现出来的连结啊，巴不得每一个官员都读一读亚伯拉罕的历史。一根鞋一根线我都不取，免得人说你使我富足，免得你说你使我富足。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公义。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麦基洗德公义王的名字就交给了亚伯兰。亚伯兰说，索多玛王啊， 你一根鞋，一根鞋，一根线，一根鞋带我也不要了。弟兄姊妹，使你富足是什么？是谁？使你富足是谁？那位供应你一切需要的是什么？是谁？你要弄清楚。有些事情基督徒不可以做，有些事情基督徒做了，别人不知道，但你的良心会亏损。有一些钱财是叫做不义的钱财，我们基督徒只能做正经事业。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都要做正经事业。什么是不正经？他没告诉我们，因为保罗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有这么多不正经的事业，好多钱都是不正经的。这说明一件原则，说明我们承受祝福的来源必须出于神。亚伯拉罕已经向神起誓，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不是做官，也懂得分辨钱财的来源，有些钱可以拿，有些钱不可以拿，有些钱可以收，有些钱不可以收，有些钱可以赚，有些钱不可以赚。所以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在其他国家做生意有一些困难，因为需要打点贿赂。今天我接到这个，这我们在肯亚的同工传道人宣教士他来的信，他说要为肯亚祷告。他们最近通过新的立法，就是警察有很大的权力，随时可以把开车人停下来，给他两个罪名，一个叫 reckless driving， 就是鲁莽开车，一个叫做过失开车，这两个当中没有什么分别。他说每次罚款可以高达$6,000。弟兄姊妹，你说这个法律好吗？是不是因为肯亚交通太乱了，要严刑峻法呢？是，名义上这样，但事实上这变成贿赂跟勒索的条件。如果今天我把监拦下来，我是警察，警察说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一笔钱一个红包给我，你说我怎么办？我说不要紧，下次开车小心啊，骂你一顿走了，一定不到$6,000。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法律？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有些钱不可以拿，有些钱不可以收，有些钱不可以给。那弟兄姊妹们，好多做生意人遇见这个难处，你怎么办？求主怜悯，叫你有智慧，不去走人的路，相信神的恩典要给你路出来。你受试探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相信，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在你受不住的时候，神要给你开一条路，使你有路可走。做生意的人特别要知道，我们应当小心。这里就是保罗不，亚伯兰为什么拒绝索多玛王的原因。凡你的东西跟你有关系的，沾染到罪恶的，一样也不要。但他很有意思啊，他没有把自己道德的标准、属灵的标准放在他的朋友身上。他说什么？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实各、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夺去。弟兄姊妹们，一个人敬虔不是把敬虔压在别人身上，不是用律法主义去强调别人需要一样的敬虔，因为每个人他自己属灵的成长是甘心乐意的舍弃一切属地的牵连，而不是强迫来的得来的。就因为我们爱主跟主的关系对的时候，才能有这样可能。你看当亚伯拉罕到埃及的时候也是出了问题，也是出了问题，他也一样收了法老给他的许多礼物，他没有这个操守。但是当他属灵恢复正常的时候，他就知道有些钱不可以拿，有些东西不可以要。但是他并没有这个条件，因为他曾经失败过，没有把这个条件放在他的同伴，放在他联盟的同伴身上，他们该拿你给他们，在他们身上不成问题。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人才会懂得，一方面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也相信神赦免亚伯拉罕在法老面前所做的许多错误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和失败，不要求别人，连我们自己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肯这样做，而且靠着他的能力，靠着恩典，我们才做得到。你怎么可以要求别人跟你一样？不需要，因为神有恩典对待他，使他明白真正的原则，平安的道路在哪里。到了时候他自己也要像亚伯兰一样说，凡是索多玛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也不要。弟兄姊妹们，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一个超过时代的人，因为他这些经历大 当时他怎么有这样的智慧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他的榜样今天还可以遵循，没有过时，他是一个超时代人物，所以不会过时，有许多永恒的真理不会在世界上面消失，因为他是超乎时代的，是属乎神的。亚伯拉罕他的经历是个超越时代的经历，他也有惊人的透视力，所以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眼光，能够看得透事情的本相。他的经历因此也成为后人的祝福，而且他的经历是为了基督预备的，为了基督耶稣麦基洗德来了，为了我们这些人亚伯拉罕跟麦基洗德有一场面对面直接的沟通，然后成为基督所的帮助，叫我们知道把一切所需要的告诉神，也相信神能负责我们的责任，都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还有余，不至于缺乏。这里一个问题是难解的事情，麦基洗德遇到的是基督吗？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答案，但今天我希望你遇见基督，你遇见那位钉十字架为你的罪流血而死的基督，知道他要把新的生命给你，好叫你能够过一个像亚伯兰一样信心的生活，好叫你得的力量在你生命里面能够拒绝一切的罪恶，不是你自己能拒绝，因为神祝福你，所以你可以拒绝。基督耶稣永远是可称颂的，在麦基洗德的经历，在亚伯拉罕和麦基洗德经历中间告诉我们，基督耶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而是神已经赐给他像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永远做大祭司，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祷告耶稣基督，叫他成为我们救恩的元首，也成为我们罪得赦免的根据。这位大祭司并不是不能体恤人的软弱，他也曾经道成肉身在地上，和我们经历人是一样的事情，并且超过我们，甚至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使他的救恩，使他的死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因为他的死解决了人罪的问题，所有的罪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的面前被审判，所以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新造的人，罪不再存在，罪已经得了洁净，而且他告诉我们，我们是新造的人，在基督耶稣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